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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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昨天讲到167页，因为时间稍微急啊，所以后头我们虽然有讲过，不过有些地方可以再稍微说明一下，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，不是很容易懂，而且很难去想象啊。那当然这个之所以不容易想象，是因为我们始终还是落入一些具体的思想的分别，这种分别一直改不过来，所以我们很难打破我们原来的习惯性，所以怎么讲啊，一直不容易绕出来。这个假如有这样的问题，就必须要自己多看几遍，好好参啊，就是好好的如理思维啊，我知道光听不容易的，听毕竟只是一个概念的提醒，到最后自己能不能受用，还是必须要自己用心去揣摩啊。虽然我们还是用比量，还是有很多自己推想的东西，可是修行就免不了有这个过程啊。没有推论，没有这种去自己去想象啊，虽然它是错误的啊，不是，也不是说错误的，就是说它不是最真实的，可是过程上是需要的啊。那如果说光单方面听啊，永远不会是你的，是一个轻描淡写。所以有的人听闻佛法几十年，其实以我来看，并不是很有长进啊，就是说好像始终还是别人的东西，听到最后那种属于自己的智慧没有出来。如果属于自己的智慧啊，其实你就会变化，你就会容易灵活应用。那你不但是在佛法的解读上可以，乃至在世间法上也都可以，它有这样的作用啊。所以假如我们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感应的话，那可能我们在文法上，第一个我们的力道要必须要再深刻一点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算是课没有停，可是有时候这样多是不是对大家有帮助，有时候自己要去抉择，就都没有好好消化的话，其实不一定有用。那我们这一部分呢、不是很容易理解，文字上啊，在叙述上，因为藕益大师，除了你常看他的东西，这是一个相当相当难得的伟大的，是一个魔幻身，修行的一个魔幻身。所以有机会大家好好研读一下藕益大师的传记，对大家修行会有很大帮助。那他在叙述很多东西啊，我并没有特别留意他这一本他写多久，可是那个瑞士好像说
11天
写出来的哈，我们已经讲好久了，其实也没久了，我们讲了大概40次、30几次、40次。他11天写出来，这种等于是，这个是自信流露。那他自己的用心苦心到底的，所以随手拈来，他懂了很多，而且他是用会通的，所以。很多东西啊，如果没有一点背景，听起来会很辛苦。你看他又是天台，又是唯识，戒律也懂，都有， 他真的是好像八宗共同，什么都有。一个在很急，他修行时间不是我们想的那么长，他寿命不是很长，可是这一生从实修跟写作、教育各方面，他做的算是一个模范生，一个修行人的典范。哎，所以他这里面有很多背景，如果一开始我没有一些基础的话，听会比较辛苦。不过，正如我们过去，我自己在学，我也没什么按部就班开始学，就是不懂的再找，不懂再找，时间久了以后不懂就懂了。看得越广，读得越多，自己用心多一点，很多道理会自己懂。我没有受到正统的教育，哦，在佛学这方面没有。即便我到日本留学，那个是在搞研究的、文献的这方面的哈。而且我跟老师的互动不多，他就放任我自己做，哎，所以真正学大家都自修了，自学一路上是自学，有会有辛苦，可是长时间下来，自己如果用心够真实的话，应该会有所悟入了哈。昨天我们稍微有念到一段文啊，这个我觉得因为这个因缘啊，让我想到，也许有因缘，我也打算来讲大乘止观法门是要。大乘止观法门是天台的著作啊，应该是慧思大师的，我记得。那述要等于是偶遇大师再加以解释这样啊。那我倒是从这里面，有一些特别的感触，所以也许以后有机会，现在短时间我不敢随便开支票，不过我倒是有心来谈这部论。那昨天我们稍微提到啊，我念的一段，就佛为法界，故无佛心外之众生；身为法界，故无众生心外之佛。啊，所以我们这必须要从法性法界这个立场来体会，你才能知道；那从以真如的道理懂，你才能知道；乃至从唯识的道理了解的话，你也会会通到同样的道理。好，所以一切唯心所现，一切都相应于真如。所以佛的法界啊，没有佛心外的众生。好，那身呢？众生呢？也为法界。所以无众生心外的佛也没有，自熏自见，复何疑哉啊？自己熏自己见，有什么好疑的？是故假想熏心者，即心中诸想显现，就是可见所见之佛，则是真实出世之佛。就是说，由自己假想熏心者，是故假想用假想的，自己用观想、用概念观察出来，熏心就观想出来的，即心中诸想显现，是我心中想所显现的，可见所见啊，我能见所见之佛啊，就是我自己熏修出来的啊，观想的佛啊。则是真实出世之佛，也是真实出世之佛。好，若不解此意啊，若不了解说连你自己想出来的佛亦是真实佛，若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啊，为释迦是心外哈啊，为释迦心外的佛哈啊，然后心想。作者是妄想作佛，你自己想出来的佛是妄想作佛，啊，是妄想的，不是真的。如是执着，虽见释迦如来，亦不是也。即便是见到真实释迦，你也不认识，啊，啊，所以说，就是说，认为啊，释迦是心外的佛。心中自己所见的佛是假佛，你就这样，你如果不知道所有佛的来源，不离真如，
不离你的自心，偏认为释迦是心外之佛，就算释迦你认为的释迦在之你之前，你还是不认识他。好，是谓感应不二也，这就讲感应。好，感应不二也。若释迦啊，若计较，若认为释迦实在心外，所想不是真佛者。若你如果认为释迦是心外来的，佛是在外面，心我之外的，那我所想的佛不是真佛啊。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矣。这个道理不容易懂啊，可是实际上就是这样。假如我们前面的道理能懂，这个道理应该懂，所以这是一种度，一个比量之外，亦以合理的前提适当的推论所得到的，的确是如此。假如你认为真如， 你信真如是遍一切法界，一切众生相应真如而成佛，真如无二，那怎么还有心外之佛？是，所以从这里开显出来是吧？他这里讲的不知障事啊，哈，不知障，不知有障事故，不知众生心内诸佛所现之身，能以诸佛心内众生而作本质，不知诸佛心内众生所见佛身，即脱众生心内诸佛所现之身而自变影像。简单一句话，如果你这样，因为他绕很多绕，简单来讲，本来是外在佛度我们众生嘛，对不对？心外之佛，他用这种很吊诡的方式来讲，就是说众生心内的佛度佛心内的众生，本来我们一般都认为是心外的佛度我这个众生，没想到是众生心内的佛度佛心内的众生。倒过来，我心中的佛度佛心中的众生，本来是佛度我，没想到是我的佛度佛的众生，我变佛，众佛变众生，我变成是能度的佛，佛变成是所度的众生。其实不是变啊，是心佛众生三无差。所以含出这一点啊，所有的修行不是心外求佛，而是现前戒而之心就是成佛之本，亦是众生来源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心开二门，一个真如，一个生灭，是在一心当下。当下，所以要度众生，我们看似有外在佛，没错，不管有没有外在佛，终究是你自己必须要起相应之心，才能如实去感应佛的度化。所以在唯识里面，佛只能当作书所缘，终究你真正得到佛的教化的是你自己的亲所缘，也是什么依你的心相应真如起的相对应的感应，由这个感应见智相跟真上，你心清净，感应这样的境界，这样的境界引导你的心，这样的见分让你起这样的相分，这样的相分让你起这样的分别，这样的内心又起这样的相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妄中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的妄中却以妄来相应于真如，让真如一分分显现。当真如一分一分显现，内心就一分一分清净，这时候再显出来的见分相分又一分一分清净，点出了修行的根源，点出了感应的根源。所以我昨天不是讲吗，当我们要感应，我们要行慈悲度化众生的时候，我们要来是洒净的时候，应该要什么样的想法？好，观所有众生，心佛众生无所差别，佛的无限功德趁此心而得，我此心如果相应佛真如，我此心亦能感应所有的功德， 我今天仰仗着佛的慈悲，让我心跟真如相应，而我心真如又跟一切众生相应，所以在我一念心转，所有我心所缘一切众生当下受用。所以基本上的来源功感应来源在于，不是由你外在的你去度人去行慈悲，是你以内在的你清净心度内心所起所有差别影响，使一切世间生罗万象都不离此妄想心，此妄想心一旦清净，所有境界也相对感应。慢慢揭晓。如果我们站在这个立场，你也就化解，就是说我们不以有为心落入妄想分别的心去做一些功德，我们是随顺一切分别和摒除一切妄想，普观一切法界等同，将此心相应真如而起善巧观察发愿修行，这时候所及一切众生才能相应。否则的话，你自己都在染污，你都在妄想颠倒，那如何达到对方？对，所以啊，法会到了，人家有些道长啊，结下安居的时候啊，每个人都很用功，然后法会的时候就将自己每个功德回向给所有参与法会的人，啊，虽然他们有收钱，不过我觉得这一点，收钱是也许有道场的某种因缘，我们不说什么啊，因为每个道场有他的严格，有他的因缘。我们今天要赞叹的是，从其就是什么呀？人家当我们在接做法会啊，人家等于是人家拿钱也等于是在供养，那我们以这一份啊，当然。最好不要有说因为接受人家的，然后好像有点买卖，就尽量不要这种想法了。不过人家尽一份心，就在接下安居的时候，大家各自用功，然后将这个功德诚心回向给所有与会者。很少人有这样的，一般道场很少人就讲到这一点，所以听到也欢喜，对不对？至少还有一份在接下安居里面的用功。然后要将这个功德回向给你，至少还能意识到如何来用功，第一个自力，然后将这个功德普回向给所有人，难得啊！这一点我觉得听得也欢喜啊。好，像有些地方就是把企业当做好像另外一个用途啊，这个到时候钱收了业障你就要还了。所以人家有这样的用心，那我们当然我们不收这些钱啊，也不是自命清高，因为我们本身就定位为报恩法会，好，那我们也借这个报恩法会来超度一些啊一些有些人啊有些众生，那我们的能力有限，我们不要狂妄的认为自己有多大功德，也不要。把责任就归给活菩萨，我只是唱唱诵诵，就活菩萨交给活菩萨去度，不是。我们今天点滴受用的都是真的，人家给你的。既然点滴受用了，你在回馈的时候，应该点滴能落实下来，就是要真功德。所以我们平常四修礼观，应该也要多加点加把力。不管你受用多少，很多众生就等待你。利益他们，是不是？短短当然我们来算一算，大概有1000个人要来，消灾啦，这个要超度的。我们有多少功德要超度那么多人？那我们自己都还在，呵呵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还不能解脱了，可是我们有这一份心，是不是？那只要想到你有那么多众生需要我们度，他们也许等待很久。那你不要轻忽你的能力。当我们现在是经常不断的一直在熏修佛法，我们的身心、我们的观念慢慢清净，我们的心越来越纯净，就有众生会因你而得度。 这个他们都是你的福田，对，所以这是感应、啊、那这个感应从哪里来？从你最亲近的心相应于法性，然后以这个相应从空出假，广观一切众生苦难，这些众生都是因为不觉真如法界起妄想分别，所以才有这种种相，正如我一样。所以在这种种妄想分别当中，我应该一分一分相应真如，相应真如时起方便观察这些苦难，我愿将以我所得的这一份清净功德，切我的清净功德普回向给所有众生。他们不一样哦，会不一样哦。这种道理啊，这个二圣人啊，秒目啊，就瞎了一只眼，好、啊，还乎身盲啊，全盲了。那二圣人是、秒目啊，就是瞎了一只眼，他认为这不叫真我，自堕自堕的取见中啊，他没办法真正知道这个。嗯、好。其实还有一些啦，不过这个讲，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论的时候啊，也许可以细谈。啊，一业识，一个是一分别事实，这时候二圣凡夫啊，二圣凡夫啊，他们见到的是化身。那一业识就是更细的事喽，根本事啊。那这个根本事所见到的是什么？也就是说。当我们出尘烦恼，慢慢得清净，所见的功德就是那一份程度。当我们的心的为业维系的烦恼越清净了，所以看所看到的境界就越纯净，是不是？就像我们刚开始要求的，没办法要求到品质那么细腻。可是当我们的品质控管越来越好的时候，我们对品管要求就越来越细致了，也就成品就越来越高级了，不容许有些微的一些瑕疵，对不对？所以越高科技，就是甚至有时候进去都要戴着防护罩，为什么？怕你呼吸啊。那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哪怕呼吸啊，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没有细腻到呼吸会影响。可是如果做很精密的科技，那呼吸会影响的。好，那个微尘啊，空气中的微尘啊，都会受影响，是不是？因为它很精密，所以它所现出来的成果也是极精细。所以当我们现在谈到的是业识的烦恼，而业识因烦恼转进的时候所见的功德相是怎么样？好，二一业是为诸菩萨从出发心乃至菩萨究竟地，心所见者名受用身。什么叫受用身？真实功德嘛。二圣他们还是朦朦胧胧的见到一些影像，还在看戏啊。他们是看的是什么皮影戏？他看的是电影。那现在这个业是看的是啊真人演的舞台戏，是不是真实的啊？不过还是戏就是了。身有无量色，色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所住依果，亦具无量功德庄严，随所应见，无量无边，无际无断，挥于心外如啊，挥于心外如是而见，不是心外的。叫自受用，所以到登地菩萨，好，以上开始，纷纷就有自受用的生出来。他从你自受用的，然后再管，再反过来再看诸佛菩萨的身的时候啊，这个身啊，能见一份真实身，啊，能见一份真实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体证真如一分，所以他的那个所见，你看啊，体证真如，泯除一切相，反过来是怎么样？有无量相， 你看啊，这是一个让我们很难适应的、啊、当你放下一切执着的时候，反而成就一切功德。修行不寂寞的，修行不用怕寂寞，怕放不下。刚好相反，懂得修行的人，会修行的人，他不怕寂寞，他一个人日子过得非常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功德在哪里，他的功德不假外求，唯有假外求的才会像乞丐一直得到最后化解，你会惶恐。那所以说真修行的人他不怕。你看他这里泯除了一切相的分别，还了怎么样？身有无量色，色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无量功德庄严，竟然是从于舍离一切执着开始的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人，也应知道说，世间荣华富贵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好、哦，尤其我们修行人，如果还往外去追逐，往外去炫耀，我有多大的地方，我有多少的人，我有如何如何如何，那不是颠倒吗？那不是颠倒吗？是最大功德在自己，放下自己的最大功德不顾，去追求世间的。啊、哦，假如说你是一个大富翁的孩子，你不接这个遗产，成为大富翁，反而到街道跟人家争那个垃圾里面的饮食物。因为我今天呢、啊、运气非常好，刚好有一个那个面包过期的全部倒出来，我带回去我可以吃一个礼拜，他很高兴，他不知道他原来是富翁，他真的好高兴。我那一天抱着那个过期的面包好好睡哦，因为他可以一个礼拜不用再去跟人家讨饭吃。是众生不懂得自我尊重，还来向外追寻，对不对？富翁不做，偏喜欢做乞丐，这都是不是心外来的、哦、我们看解释168页，即彼菩萨所见佛身，亦必有眼视见，意识观察，但由知有障事，他也是在见，不过他因为什么？他已经知道了，而且一分一分相应真如，全然真如，他知道有障事，全然真如为体，本与如来非一非一啊！是故随所见即知是脱自心中，啊、哦，心中佛之身以为本质。随所见即知是脱自心中佛，自心中佛之本之身呐、啊，我以为本质。还以自心变隐而圆呐、啊。那这个的话，自心的火是什么？真如，因为火一真如，自心没有火啦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是怎么样？自心的，啊，自心的所种的无漏种子，此时熏修一真如相应，所以起相对的引向处为功德本质。在以这个为基础，自心变隐而圆，圆变成就是我有活生出来。所以他先要见活，必须要呢。你看你是见化生活，受用报活法生活，怎么见？你有几分清净就见几分活嘛，是不是？你心跟这样的程度的活相应。也就是说，简单来讲，就是你的心清净相应真如到这个程度，视线的火就是这个程度，自心变隐而圆，就是现出什么心所缘，本质不在我心性外，影像不在能缘心外，故一业是也。本质在哪里？自身真如。好，自心中佛之身就是真如。好，千万不要把解释说里面已经，我内心当中有一个已经成佛的，啊，是那一个一切法不离真如， 托他而起的，故顿教出发心住啊，就出住。顿教跟建教不一样啊，啊，顿教的话，出发心住就已经分证正路了，建教还没有，建教只有什么，应该讲说有一个朦胧的，能见应该是能在，一种解很真切真切观也起来的，可是就是说还不是直路，就好像还有一层沙，啊，到后头我们会再提。那如果以顿教的出处啊，他已经证真路了，能见活受用身，此受用身称法性故，所以能见活真实身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佛的应化身，那这个应化身为什么是应化身，不是真实身？好像带上色彩的，什么色彩？你的色彩。那现在这样的菩萨见到的是什么？自受用身，就是佛的一分真身，佛实际受用的是这一分身。好，那这个身是从来称法性故啊，称就是相应法性而相称，相应法性而起。好，所以有无量色，随一一色亦复称法性故，所有前提展现的一一功德相都不离真如，都不离真如。所以有无量相，随一一相亦复称法性故，所以有无量好，因为都是称法性，所以有无量色、无量相、无量好。好，所住一国即是十报无障碍土，十报庄严土，无障碍。为什么？一切清净，亦复称法性故，所以具有无量功德庄严。你看啊，哦，所以这等最究竟根源的啊功德，不往这个目标去努力，结果人啊修行要是之间不笃定啊，没几天就绕出去了。我不骗你，不骗你，你再出去参一下，我就又忘了你是谁了。能一直锁在一个原点一直在提醒的并不多，很多人，不然你去问，包括我们现在，我们能不能拉回来了？都已经讲到快，我们不来的呀，都还不一定用上手，何况，我们现在是等于是面对面家教班的呢。我们不是那种大班制的，我们都是小班制的，至少感应的力应该强一点吧，可是都还不一定能受用。那我们还长时间不断都回归到这一点，能用的很少。啊，其实这就是所有修学佛法到最后必然回归的地方。今生不会入到哪里，你以为你下辈子就有机会？你不要一直等下辈子的，下辈子坏的比好的多了。对，这是末法，又不是正法、相法，是不是？那哪天你再来是灭法，连碰都碰不到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等于是啊，三个臭皮匠，大家尝试着不断的熏修、研读，那这是跟意义修行的意义所在。然此意是托佛自受用身及土以为本质，你就算看到的也是什么，以是以佛的自受用身跟他的国土以为本质，自变现为亲所言，是故名为他受用身及土。他自受用，我们是以他佛的自受用转为我们在受用，我们没办法真实受用，可是我们取其一分受用。为什么？佛为你说法，佛示现功德，让你身心欢喜，让你受用于见佛的见佛而感应来的功德。 所以你他受用只能受用火自受用的一部分，可是他受用是因为仰仗火的自受用为基础。就好像说，假如你见到火，你见到火以后，你身心欢喜，产生皈依，身心清净，你这份清净是仰仗佛身感应来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没有等同佛的真正功德？没有。可是有没有因为他而得一份功德？有。我们人也是啊，我们不要这样见佛，你自己解脱，你也可以分一点给别人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清净自在，所以别人也能因你而感受，别人也因你而感受。是故各随菩萨心之分量，初地见百世界，二地见千世界，种种不同，乃至菩萨究竟地见之方尽，乃至见十方世界。为什么十方世界所有障碍皆泯除，障碍去除就见得到，对不对？挂碍处就你见不到处，挂碍处就是无明处，无明处就是明不来，没有明就看不到。故明啊，并明他受用身土也，见的啊，就是他能转化，就是能见的世界，受用的世界会不一样。譬如灯光，虽光光相入，而互为能照，互为所照，重重无尽，人各啊无杂故也。就是说，各照各的啊，你照我，我照你啊，人各无杂故啊，就是说。虽然你照我，可是我没有受你染污，对不对？灯光互相照来照去，有没有说你照我以后，我这个灯光变成我本来是红光，被你照一下，我自己那个光就变质了。各照各的，啊，互相辉映，但都不受影响。是知是知啊，好好想啊，啊，物谓有本有影，便非俱分为是啊。本就是有本质，以本质起的那种影像，便非俱分为实。其实啊，啊，也非即事事无碍法界。不要这么认为。就在你当下，即便你有不同层次的人，你虽然本身未具足清净，可是啊，就在你造作一切法当中，都不妨怎么样，真如体性不动。都不妨碍，都不妨碍，所以叫世事无碍啊。为什么世事无碍？世事皆色真如全体，所以世事无碍，对不对？所以两个浪打在一块，会不会打完了又各自退场，等着下次再冲？怎么样？打的。两个浪碰在一块就分不出彼此了，另外都是障四海。问：发心住前菩萨所见云何？答：若在见教，即同凡夫二乘所见；若在顿教，则同初住所见。啊，发心住其实就是初住啊，但未能任运横见啊，甚至在顿教来初发心住就是。等于是进行地的，就是出地的。那基本上我们说从后头来看啊，这个讲的发心成就啊，应该发心开始应该是出住了。所以此诸功德皆因波罗蜜等啊、无漏行熏及不思议熏之所成就，即无边喜乐功德相故，亦名报身。前面讲的这些，这个叫报身，一个是化身，现在报身。为什么他们有这样？因为他们是修六度的，等无漏的修行不断不断累积，所以不要以为没有。就像我们现在其实纷纷都在增长，只是你期待的还没有。可是问题就是说，你要是没有继续，很容易就埋没到烦恼，被整个烦恼给盖住了。你自己 修行熏来，还有内在不思议的无漏种子的内熏，乃至于外在的诸佛菩萨对你的加持，诸种功德同时都在熏习。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跟他相应？好，而这个相应法是从哪里掌握这个法体，这个法的原则？起心动念，不离真如，不离以真如相应。这就是包括修诸多波罗蜜。什么叫波罗蜜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这个不是，是布施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，也就都有波罗相应，才叫做六度。那什么叫波罗？就是等观一切法性真如，这叫做波罗，是吧？所以在一切法处，包括你所做一切处，应该尽量养成一个习惯，随时观。这功德很大的啊，以及就叫赚那个小的，不如赚这个大的。具无边喜乐功德相，一名报身啊，这因为功德所感应来的。我们看它的说明，一功德虽皆性具，就是真如性所本具，人须称性起修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用词，称性起修，称性就是相应真如而修，它是本具，但你要修，可是你修不能乱修，要称性而修，所以必须要相应真如而修。如果你也修但不称性，没用。你有信但不修，功德归功德，那是理即佛啊，跟你有无关。修得圆满方获成就，好，虽云成就，而以信德亦无所加。为什么？本具具足，本质具足啊，只是开显出来而已。但对修因，好，故名报果。讲因跟果，修因报果，其实啊，本觉究竟觉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所以只是为了要讲修跟没修，所以讲因跟果，好，那其实因应该果海，果测因缘，对不对？我们刚讲过，在佛分中啊，就佛本身来讲，就佛的立场来讲，即自受用报身，以法身合，无二无别。所以在佛来讲啊，自受用应化身、受用身啊，这个报身啊，乃至法身啊，都没有差别。你要知道，佛不是说啊，我今天派出法身，应化身，没有，他的应化身就是报身，就是法身。为什么？前途没有前提真如展现，没有任何差异。菩萨藏之为本境，变隐而见。这时候就要看自藏，即名他受用报身。他见到的是佛的他受用报身，见到佛的他受用报身。可是呢，要见到什么程度？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各个所见佛的他受用报身，各个不同。好，甚至不但不同啊，初地啊，我告诉你，诸种菩萨所见，就算是初地啊，依然不同。为什么？我们在大约在一个层级上说它叫初地啊，正根本质。可是你要知道啊，功德是无量波罗蜜转成的，每个人有的人偏这边，有人偏那边，有的人是这样过来的，像这条路过来，性格不同。所以即便是见佛的他受用报身啊，也还是会不一样，差异不大，不像我们呢，看也看不到啊，我们只能看假的东西，看不到真实功德的，因为你还没有真实功德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又凡夫等所见，是其初用，随六趣意啊，就是随六道啊，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，所以和一真如所起的这种妙用熏修度化众生啊，作用会不一样，种种差别，无有无边功德乐相，名为化身。啊，其实本身啊，佛还是有无边功德，可是你来看呢、啊，变成是有限。好，所以，假如我没那个量，我们所有的认知啊，离不开你的六根，你没办法跳开的。你的六根僵硬，你的境界就是这样。所以佛所现的境界，你只能讲说不可思议，那超乎你的想象，不可思议，你无法去想象这个怎么会可能这样。好，其实上，我们现在啊，就自身很多的境界，你发觉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人的思维啊，我们也觉得我们很难去体会，是不是？某些人的那种能力啊，像最近有些小孩子啊，小小都已经联考都跳好几级，这是他四肢变通啊。可是你发觉这么小年纪就读大学，那都读顶尖的啊，国外有一些小孩子，你也会觉得很压抑的，那种天分啊，那有的人的记忆力啊，你都会认为不可思议。所以那个世界什么记录啊，有金氏记录啊，有人可以背那个电话，能背多少电话你知道吗？那电话簿把它打叠叠叠叠叠叠叠得很高，他把所有电话簿的电话号码都背起来。那个电话簿有的楼高，我没注意，我也去看，很高，就是电话簿从地上这样叠上来，他背起来。那有一个呢，他是有自闭症，他都不跟人家沟通，他竟然把好几年前的所有电视节目都背起来。你跟我讲某年某月某日哪一台演什么他都记起来，你看他就不可思议，他好像照相机就看这个照起来他都不会跑掉。对我们来讲不可思议，可是人的心就是这样，是你的被你的六根限制，可对他来讲刚好某种因缘他没有这种障碍。要我们背个五个十个就已经记不来了，你看他一大叠，而且你发觉都是数字，就是零到九这样，就这样变化，这是一个很单调的，没有特别行痕迹可以去联想的，他就能背起来，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，好，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在见佛，我们只能在我们的量里面看，真的。所以你有限，所以见佛菩萨都有限。就是我们经常讲说，众生看佛，佛都变众生。为什么你众生？所以你烦恼啊，佛来都变烦恼人了。你看当初佛的时候，有人就是这样烦恼啊。连我不是讲说，连佛要示现神通度他，他都不见，一个老太太不见，现他这边不见，他就是不见，他就讨厌。你看障碍起来，所有好的东西也变质了。好，名为化身，初行菩萨见中品用，以真性真如得少分见。深信真如得少分见，知如来身无去无来，无有断绝，唯心隐现，不离真如。注意啊，这个都是你们慢慢品味的哈。有时候哈，我们今天在讲另外一点， 有时候你用尽脑筋想想不来，可是你用修的可以懂，你相不相信？你用你的凡夫六识，你懂，不啊懂。可是你用相应心来修，把它懂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修的时候刚好敏合着六真如的体性，你用六识是不断用妄想心去妄想分别，结果越弄越不清楚，就算懂都错的。所以有的人还他怎么样？他从于去除贪嗔痴，虽然道理不是懂，可是他也有相似懂的一些说啊，一切都是因缘，不是真的，都是起起落落。他就开始照这样的道理，很粗浅的道理，就开始调整内心，就烦恼饱了，烦恼饱了，智慧就内显了。他就是笨笨，他也没懂那么道理，他也不想管他那个毛巾不抹布是怎么样，里面灰尘怎么样，他就这样有空就擦，擦到多少？哎，竟然亮的，就像以前有一个笑话哈，有三个公主想要嫁人，啊，大家都想嫁，啊，就在比赛看谁啊，看谁要嫁出去啊。那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有一碗稀饭，每人一碗都是热的，啊，就看谁先吃完，就这个就可以嫁给白马王子了啊。结果哇，那个前面两个就又很烫。哎，硬吞，那个第三的反正也没希望，他就乱咬，也不想吃，结果咬一咬，咬两个，一口就喝下去。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因为他没有想要去争，因为他觉得说跟两个姐姐没得争，所以就拿那个汤匙在那稀饭那咬，啊，他们两个一直很烫。一直吃不下啊，他就咬，竟然让他咬凉了，结果奇怪凉了，一口就喝了，结果他赢了。对，就拼命争，越没有，因为热啊，好，心又燥，那一个这样一直咬，竟然那就是他就这样擦，竟然擦亮，所以众生有些人呢，从用妄想心想要得到真智慧，有时候很不容易。当然如理思维可以，那如果用妄想心一直推敲得不到答案，所以有时候是透过思维闻思修解行，可以让你越容易体会佛法。好，你实际去降服你的烦恼，远离你的妄想执着，加上你的观念，就很容易体会。然此菩萨犹未能离维系分别，以未入法身未故啊。这个就是说，初行菩萨开始在修啊，实性啊，实行啊，实住实行啊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真如，开始在观了，得少分未到。我们讲就是说，观行集，相似集，对，观行集，相似集。可是他们还不是真的能怎么啊？因为所以未入法性故，所以他们还不能真的见到啊报身。净心菩萨出地了，见维系用，一个是中品用，一个是初品，现在是维系。如是转正，乃至菩萨就近地中啊，见此方经，此维系用是受用身。好。是受用身，已有业识啊，这个叫受用身。这时候他还有维系的，因为到地的时候，他除了到金刚预定了，整个才成佛，啊，他受用身，不过已经很就近了。已有业识见受用身，若离业识，则无可见，一切如来皆是法身。无有彼此差别色相，互相见故。你看哦，只要有维系的烦恼，都还有能所，都有一些妄想，妄想分别就有维系能所。初地开始见到根本， 正的法身就在他起观的时候，他的能所可以暂时免除相无。那到了八地以后，无相观，那个从初地开始，那个法执就一分一分在断。可是他修观的时候，能在他修行的时候，他能跟真如相应，少分真如相应。可是，一旦出定，经常又模糊掉。那就慢慢慢慢到了八地无功用行的无相观横现前，这时候破这种法执更快了。为什么？应该是这么，法执的烦恼啊，不容易出来，就被人隐藏起来。在八地之前呢，法执烦恼还会起来。为什么？你的观力不强，你的观力还有用，要用功。正用功入关的时候，这个班就停了。可是没有真全部断，只能纷纷断。那有时候有些没断的班啊，还会起作用。可是到八地那个无功用的那个无相观啊，一直现前，那烦恼就压住了。就因为它的横空观啊，这时候他只要还有维系分别，他又就有种种相的差别。可是正离开业识，这种妄想不见了，维系妄想不见了，这时候无有彼此差别色相互相坚固啊，就没有这些差别。那我们讲这个没差别是怎么样？这样要谈这个没差别是染物差别。如果一切色相都没差别，那佛就不会现种种身。因为佛明明也知道要现什么身嘛，对不对？佛不会乱现，对不对？他在此时现这个身，在别的地方现不同身。显然有没有色相差别？有。那这个差别是什么？是妙用之差别，不是妄想执的差别。因为一切法平等，所以在他的智慧里面没差别。可是在用上，他为什么有差别？我们刚才连菩萨都重视，菩萨无心以众生心为心啊，我本无差别，应众生之差别而差别。对，所以一个灵巧的老师是不是见到不同的小孩子都很容易跟他开玩笑，对不对？该严肃严肃，该开玩笑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灵巧，所以他很容易随顺势众生心分别啊，他很容易让你产生我们讲的同事色。为什么？他跟你同样的感觉，他很容易进入你的状态，很容易撇开自己的想法进入你的想法。可是进入你的想法，当你在哭，他哭到自己，人家他已经醒了，你还在哭，这哪叫菩萨？这比众生还众生。对，我们很多人修行，看到很可爱的人，这人家他已经在笑了，那个要去度人的还没起来，因为他关的苦比那还深嘛。结果就是他用情，结果人家都已经没事了哈，家人死完了以后，他哭完了，人家他已经在纳凉了，我们那个去超度了，哭到还没出来。为什么？他用染物心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又太理性的时候，我们就无法取代，无法去想象这样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，这一类烦恼人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你就不容易体会。那所以因此你就会站在一个不相应的角度去解读对应。那你如果能用高处高处，低处低处，不同处不同处，使人因以何生度之，体现何生位置说法，是因为我不执着生嘛，所以我都什么生都可以。所以我能用一种很类似一种微量天平这样，你的心一动我就感觉，你的心一动就感觉。所以你会对外面的讯息会来得很快，稍微再动一下，怪怪的， 哎，今天什么气氛呢、啊？看今天什么气氛呢、啊？你好像有特别的敏感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心比较平。那我们人啊，过敏是怎么样的、啊？就是说，特别依习性去抓一个东西，抓了不放，就过敏。皮质好的人是敏感但不过，我、过敏就要流鼻涕了。我们是知道啊、最近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发火比较多，但不过，因为不染着。那你如果染上去就会过敏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是放不下，变成这个劲就抓这个，这个劲来抓这个，那一抓这个劲，对其他劲就关不来，不自在。这都是道理啊，这就是人生的道理，都是从佛法来的。所以当你能越随顺来观察，你的那个自在就出来，而且不但是越不执着，并不是越的越笨哦。我们很多人因为不会观的不执着，到最后就笨了。为什么？他是完全跟外境隔开，不是我们是不执着以后，反而更敏感，不是过敏啊，是敏感，很容易就感觉。为什么？就像玩保持一种通透的。就像说我一个是一潭清净的水，没有波纹的，只要任何人丢什么东西，我就现不同的波。我是一个清净的镜子，所以你来我就如实，高的来高，矮的来矮，胖的胖，瘦的瘦，他就如实相应。所以菩萨之用，之所以他能自受用，能他受用，都是依这个法来，这是最根源。你硬要应付没办法，你学一百个知识，就一千人来，你应付不了。你唯有什么？以不变应万变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才能度行菩萨道，不然就累死你，就累死你。那我们不容易，我们的功德量有限。我们最主要，我们的心自在量有限，所以啊，我们只要一件事可以，两件事可以，三件事，火气就起来，因为已经超乎我的负荷了，对，对。那你如果心越自在，来就来嘛。你像镜子，镜子有没有说，照一个、两个、第三个，不要再来了啦，太多了，今天已经工作量到此了，镜子自然就关闭起来，不让你照。真的镜子都没人，因为那个镜子讲，他就秀出来太累了，工作超量会过劳死，他就秀出这个不再看你了。底片会的，底片照完就不照了，这样没了。镜子不会，他不会跟你抗议。我们来看那个文，凡夫等者，等取恶证啊，即见教外凡也哈、就是说跟恶证这样来比啊，就是说把恶证都放在这个范围里面了。初行菩萨者，见教内凡啊、我们这样不分这个内凡外凡的分法了哈、反正我们就知道，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。外环位、内环位是怎么看哈、三贤位跟十三根的分别，上次有讲哈。初行菩萨是见教内凡，即顿教内外凡也啊、反正就是凡，就是简单来讲，凡就是未入法性的，就是凡。好，甚至我们讲说，如果用比较宽的立场，就是说，心还不知道法是真实道理，心还追求于外教。外凡，内凡就是往内追寻的，叫内凡。净心菩萨者，顿教初发住，初发心住，见教初欢喜地也。因为在很多地方经典的确有这两种差别，这不是我们故意谈的，因为实际上在法的修行的确是有不同的。有的人虽然初发心，可是根性力啊，他直下就能掌握到法的原则。所以他虽然就是果位啊，我们来讲叫做初住， 可是他入修的东西啊，已经是啊，已经啊，就好像说，有的人走得很远啊，就像有的人开车已经开得很远，有的人是啊，刚开始坐飞机，飞机刚起飞，刚起飞多远？当然没有你车开得远，可是啊，他一旦动，因为他是直接的，他不用迂回，直接的，所以只要掌握法的要领，能不是说你掌握就掌握了，就是你有这种根性，有这种因缘知，而且能行的这种顿教的人啊，即便他刚出发开始修，他都可以直下。量没有你大，可是它的量其实是真的，也就是说你的东西很多但杂，我的东西很少，我的功德力很少，可是我一次就见解，就一次就得真位，得真位量很小但是真，你功德量很大但还是相似，所以出住就看他能不能受用真法，而且能行。这时候初住就是功德一开始就跟初地相应，最好叫心跟法相应。这个心有这种能耐，修的又是这样的真实法。好，初用名化身者，化身者列应身也；中平用者代列圣应身，啊，列圣应身，一名。报化合身啊，报化合身就是也报也化啊。其实这个身很难完全这样分开，就是看它是，我们分是方便分啊。其实任何东西都是依于活的报而献给你，所以说所谓什么身是两头关系的，佛本身的关系，再观受用这个身，观到这个身的人的关系。佛有这一份功德身，可是就是被度的人有多少能耐，这样相对应的时候才定他什么身。对应的就是佛其实是四现报身，乃是善巧应身，因为他是四身合在一块，可是对你来讲叫做应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有能见到这个人。为系用者，他受用报身也，即是法报所现之因，不离法报。你看，把报身跟化身合在一起谈，因为我要化你，但我的功德已经一分一分相应那个真实功德所起的报。
报身就是有波罗蜜所成嘛，也就是有几分真实功德，可是这几分功德同时又应化度化你，所以在度化你来讲叫做化，啊，而且这个化是怎么讲？你虽有慢慢几分相似看到真如，可是还没有，所以变成卡在中间，看到一个模糊的报身，但也看到化身，整个是因为你还在模糊当中。那有的是完全是应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没有一份很真实的功德。那当你进入到那个报的时候，进入到真实功德的时候，这就是他受用报身。可是这个报身的时候，有没有一分法身的味道了？有啊，因为他体证一分法身啊。不离法报，佛岂有出息在啊？啊，出息并在机耳，什么机耳？对方众生，不是我，没错哈。所以佛的身没有差别的，有差别的是什么？众生。又出用者，大乘止观名为清净分别心，中用细用皆名清净依他性。啊，清净分别心就是什么？因为我们都讲它是用分别四识嘛，分别心嘛，六识嘛，啊，分别心。还在分别，可是什么相应清净啊，所以叫清净分别心啊。 要清净才能见佛啊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你的身心一切世间其实都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哦，一定要往这边想啊、哦。所以你要改变它，就是要看你怎么改变自己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哦，我们要改变有时候很快哦，有时候很慢哦。好、哦，比如说你电视不转台，啊，看到鬼故事、鬼电影，很怕很怕，然后就找人来看，然后躲在棉被里面，又怕又看，转台嘛，他就不转台，那不转台就找其他的方便来对峙，对不对？那就用手遮着，用手指缝又裂开，因为想看，又怕，所以眼睛只要眯小一点就不怕，哪有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真正的话，你没有化解苦恼，你就转掉啊。所以我们讲说，如果你找对方法，说转就转，说转就转。那如果找不对方法，只好慢慢对峙，跟他磨，磨久了就你的，要耐心磨。好，若离业识，则正清净真实性故，各个周遍法界无杂无碍，更无彼此色差别。更无彼此差别色相之可得，因为它是真实性，成正的真如真实性，所以周遍法界，佛此佛周遍法界，那个佛也周遍法界，所以我们不是讲说十方佛同共一法身，我当初对唯识有问题啊，这个是带动我开始追求佛法的一个那个，因为唯识里面众生给各个皆有八识，结果又讲十方佛皆同共一法身，我说你看各个八识就各个法身，那、啊、怎么各个八识又同共一法身？因为我不知道八的意思，法身的意就是真如意，是空性意，种种性都不离空性，所以同共一法身。体证真如是变一切法体证真如，所以法真是一切法，啊，所以虽有差别，可是是变一切相色的。哎，因为我这个不懂，就开始疑惑开始找，啊，我就是靠着这个疑惑开始自己深入经典，我是靠这个疑惑的，我到现在都记得，因为这是我不会忘记这个事情，因为。这个刻骨铭心的东西，我以前就是这样，跟着大家这样，出波啦、做事啊，我就因为这个疑惑开始自己主动追求，所以看经典的心和听听这样哈，有听听没听，就是那现在变成当做自己的事，追求佛法是当做解决自己心中疑惑的一个事情，所以看到问题、看到关键、跟看到相关的都特别有兴趣。一直看，一直看，哎，有这种心情了、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问：若佛法身无有种种差别色相，他就问啊：若佛法身无有种种差别色相，云何能见种种诸色？前面也有列谈的了哈、啊。那这个地方哈、啊，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，好，没关系。答：以法身是色实体，故能现种种色。啊，色实体故能现种种色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文字要没弄懂的话，就马上会出问题啊。色实体是吧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；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举色，因为你要现种种色嘛，所以我就讲色。那色法正是色实体，是色有没有？色即是空，空就是色的实体，对不对？真如。是色的实体，既然真如是色的实体，体证真如，普入一切色，能现种种色， 对不对？无色而有一切色，为从本以来色心无二，以色本性即心自性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我们经常色心混在一块，所以我才会讲一句话，就是唯识学是什么？是唯心论？没有啊，我叫做方法学上的、教学上方便的唯心论，不是有一个心体啊，因为一切心体都是妄想心。若唯心论，那就否定色。可是这里讲什么？以色本性即心本自性，心自性即色本性，色心无二。所以你讲唯心就出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看佛法的时候，如果你用一份，你用一份一个完整的观念，一个组织起来的观念，一个紧密的思考在思考问题，你看到一个问题，就会帮你联想一个问题。因为你是一起在看的，好，就像说你跟我讲一个话，你跟我讲事，所以我就往事这方面去想。所有以后你跟我补充说明，比如说你跟我讲的是左边，那从此你跟我讲的任何方向感，我都是建立在左边的那一边的所有的景象在想。可是哪天你跟我讲说没有，我讲右边，那我。像我这个记忆不好的，可是我都会记得很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一点错，因为我思考问题是整块的，一错是全盘错。你认为你只是这一点小错，对我来讲则是很大的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建立在这个观念支撑这个观念，这个观念支撑这个观念，所以这个观念一旦出问题，所有观念都会动摇。所以不是死记一个东西，是一种缘起的起，好。那我现在谈到这个，当我们看到经典的某些词句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有时候会有所误入？是因为你有其他的观点做支撑，这时候这个观点刚好跟你某些观点刚好衔接上来。那你如果是思考都是片片段段段的零零碎碎的话，突然有一个好的道理，你也出不来。就是你不是一个蓝图的，今天给你一个好材料，也只能放在仓库，不能拿来盖，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钢筋要放哪里。人家给你好钢筋，你也要知道你要把这个钢筋放哪里啊。你要连个蓝图都没有，架构都没有，好材料给你，你也知道个别放而已啊。对你来讲，那个只能增加仓库量而已啊，根本都没什么用，懂吧？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的话，我们讲色心无二。所以当我们在建设的时候，所建设不离我们的就是相分，而相分不离开你的心，所以你见一切色差别，不就是你的心差别？所以我们看到蝴蝶这样飞啊，哦，那个蝴蝶有的漂亮啊，为什么？这个蝴蝶宿世啊，曾经到这个也心有这种种色彩分别，有种种业力分别，所以不同蝴蝶有不同的色身。心念在哪里执，就起那一份执，作用身就出来。所以我们的身心其实都是怎么样？都是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。所以当我们开始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一份执东现东向，执西现西向，那你现在就把它东西把它放开，哎，这相就变了。所以对一个真修行人，那个算命就算不准了，算命就算不准。为什么？你要的我不要，你不要的我要，那怎么算？ 对，当你执着在你依着你的生活习惯在执着的时候，你的命就算得很准了。可是如果你改变你的对世间的判断的时候，命就没办法算了。所以啊，如果你的命啊，经过修行，经过了几十年，那还算得很准，找个墙壁去撞。如果修行了几十年还算得很准啊，应该去撞，啊，不要找木板的，找水泥的， 没改变啊。你的正念不清楚，第一个你的自见没养成，你的正念不清楚，所以你还是被你的业力牵引着，也就是说你的业报相很清楚，就是这样啊。你的业报相很清楚，所以依然被业力牵制在一个框架底下、轨迹底下，所以可以算。我知道应该不能算，所以有些人现在有些人还一直在迷算命，看方便方便可以的，不要迷了。如果你还在迷信算命，我就知道你的自见有问题。怎么会迷信业可转呢、啊？你如果是在家人也就罢，人家出家人千万不要一直迷信这个。看自己的意志力、好，说明自身啊，就即心自性，就自身智慧相应之身，以心本性即色本自性说明法身。好，你看啊，以色本性即心本性说明自身，以心本性即是色自性说明法身，依于法身，一切如来所现色身，遍一切处，无有间断。所以你见到佛的色身多大，就以你这种身高了。你能不能再看到？你这个世间在看到的，你能想象我们上次讲的例子，那个一个波一米高一米大，这那种波，你根本不认为波，你会说哎，那个洞庭湖吗？人家是拿来当波。里面有很多菜，哎呦，这里，你要跳下去那个里面波里面去游泳、划船、撑船船，那个菩萨，你怎么有那么无聊的？我在吃东西，他在游泳，就像我们吃汤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只苍蝇掉下去在那里划我，你会觉得好恶心哦。人家那个波就一米宽了啊，那么大那么高，我们怎么会去想到你吃什么吃到那么一米波那么大啊？你的胃是多大，所以我们要跑到他肚子排出来都没感觉。哎，经典就是这样啊。有些人啊，他在突然变闲生，他在逃难的时候，突然跑到人的鼻孔里面，跑到人家那个人都不知道，极量，就像我们骑到微尘一样。所以像那种大量的东西，我们进，所以在维摩诘经，里面啊，这个从这个世间移到这个世间，从这个世间移到这个世间，都已经被他移来移去的，那个世间那个人都不知道，所以那种体会难体会了、好。从心的立场叫智啊，从色叫法，一切法啊，所以他们变一切无有间断。我们怎么真的看到一个色身是无有间断？十方菩萨啊，随所堪任，随所运要，见无量受用身，无量庄严土，各个差别不相上，无有断绝，此所现色身，一切众生心意识不能思量，以是真如自在甚深用故啊。因为是真如甚深用故啊，所以那个色身量啊、差别量啊，都超乎。所以像我们这种浅智慧啊，有时候要描述我们的想法都很难描述。现在是已经超乎我们的智慧，我们连知都无能知，更不要讲。所以我们现在在描述都只是呢自己编的。我们以我们现在这种境界要去描述登地以上的种种境界都是乱编，只能依经教里面稍体会，体会什么？体会在你能体会的范围里面。对，所以当你的身心对佛法相应越多，你就能越一分一分相应的活功德。这就我不是跟你讲念佛的时候，意念佛功德，我们怎么意念佛的法身，就必须从你的修行里面才能增加你意念佛功德， 你有没有这一份心啊，你的烦恼很重的话，你要一念佛功德都不容易，因为你的烦恼障蔽。所以有人起了一份道心啊，从发心修行各方面种种的，只要有一份真功德，你念佛就会在这里作用。所以每个人念佛法门不大一样，严格来讲，有的人是要以我们修行，其实要注意我们最容易得利的地方。有的人修净土是因为为度化众生，有人修净土是因为要得什么智慧，有人修净土是因为怎么样，你就在你能受用的地方以此跟佛身相佛念佛法门相应，跟真路相应。每个人路道因缘不大一样，有人是依无常，有人是依厌离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有人是依厌离啊，我们是一开始把道理讲得广一点，可是要是有人依厌离心要往生净土啊，因为他没什么其他的心好起的，你就淡淡吧。即使大净土法门是大乘法，可是他也依然摄受一些虽然有大乘因缘但不成熟的懦弱众生，他厌离可以啊，去。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直接就讲这样？因为每个人标准一直往下讲，讲到大乘法都不快，都一直萎缩了。所以说法要真实，要圆满。那在用的时候就开始起它的方便了。所以每个人求生净土其实累很多的，很多累的啊。好，再过来那我们时间差不多，我们休息一下。